大家好，这里是大内密谈，我们带着 Beats 聊音乐，让耳朵听见最真实的声音。本期节目由为音乐人打造的耳机品牌 Beats 与大内密谈联合呈现。我是象征啊，今天特别有趣的是，我们一大早啊离开了录音室，突袭一组音乐人的秘密基地 Life Journey 啊，来福教你。那这组音乐人就是我一直都很欣赏的，很认真在做音乐，然后同时非常非常当红的乐队旅行团乐队，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谢谢。
谢谢象征。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旅行
团
乐队。
我是吉他手子君。
我是主唱一禅。
我是键盘手微微。多谢多谢。
好，大家好。
所以你们三人都是柳州人。
对
嘛，
广西
柳州。
对，
广西柳州人。
就从小吃螺蛳粉长大的。
还真的是。
对，
嗯，
所以柳州除了螺蛳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特别有名的美食吗？
哎呀，太多了。
真的吗？
真的太多了。比如说早上就有很多烫粉。
哦，
就是带有汤的鲜肉米粉。
OK。
然后中午你可以选择吃很多小炒。
啊哈。
还有小吃，
所以你们是吃米饭的吗？
吃
也吃米饭的。
我不太爱吃，我从小就吃粉。
三顿都吃粉的吗？
两顿吧，有一顿饭就是，
啊，
我小时候因为我父母都是早出晚归的嘛，
啊，
所以就是每天留五块钱给我，然后早餐吃粉，中餐吃粉，晚上回家吃饭。对，
五块钱就够了。
嗯，
哇，五块钱都多了，
啊，真的吧？
在那个年代，啊，暴露年纪了。
但是也建议大家不要长期吃粉，因为长期吃粉就会导致长得像子君这个样子。
嗯，不是，还
开玩笑，
还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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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凑合。
长期吃粉应该长得我这样吧。
还有很多什么水晶蒸饺啊，
okay，
卷越南卷粉啊，螃蟹腿啊。
那所以
很多
在北京待着会不会觉得很不习惯？
现在还好，因为北京是国际美食之
沙漠，
不是国际美食之一个集结了。
Okay。
它跟上海还真的有这个能力集结很多世界美食。
Okay。
我们也经常去吃。
Okay。 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啊。
嗯，
那今天著名创作偶像乐团旅行团，对吧？
可以去的偶像，
偶像不，你可以啦。不，偶像嘛，长得帅是实力的一部分。
谢谢。
实力偶像，实力偶像。
谢谢你带上我。
长相不值一提。
我刚说，如果你看，对吧？只有实力。
对，只有实力。
实力
确实实力挺强的。
对对，是
你是实力，我是偶像，咱俩就是
实力偶像。
实力偶像。OK
OK。
那今天我们聊哪首歌？
我们来聊一下2018年我们发行的《赶家专》。专辑里边的《我的蒙娜丽莎》。
这
首
歌。
那这首歌是谁写的？首先说说。
孔一禅同学
老师写。
对，
跟大家说一下，孔一禅老师现在就正式叫孔一禅老师了。对，以前的名字不要叫了啊。
对对对
对，做了一个改名。这首歌是2017年10月13号写。
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你有一个语音备忘录吗？还是什么？
对，我现在手上就拿着一个。
OK， 所以你是在手机里录的。
对，我最初先是有一个旋律，就是歌曲刚开头的那个女生，呜呜呜呜，那个旋律突然就在脑子里边飘
出来了，
然后我就试着拿吉他来跟一下，跟着跟着感觉好像是需要一个律动，一个 beat。
嗯哼，
当时家里边没有任何的设备，我就想着先
记录一下。你家里面是没有录音设备的？
对，我是个原始人，创作基本上就是靠那个能发出响声的
任何
周身的那些物件。所以我就来了一个 beatbox， 然后重复录，听着那个节拍器，然后录了一个 beatbox， 录了大概1分多钟，然后家人不知道我在干嘛。当时录完以后，我又拿另一台手机相当于来外扩那个鼓那个 beatbox， 然后我再重新把唱跟吉他录进去。
啊，
我现在可以放一段。
而且当时他的名字不叫我的蒙娜丽莎，最开始叫
你是一门哲学我看不懂。
哇，
哎，不过他当时真的是在家弄那个 beatbox 的时候，他家人估计真的是这样觉得吧，看不懂，看不懂。
特别傻。
未来看不懂，所以我去了意大利。今天看不懂，所以我丢掉了手机。明天看不懂，所以我去了土耳其。 当身体处于危险境地，思考我和你哭泣的蒙丽莎，你为我在犯傻，我对你的牵挂有一万个壁画，为你放的狂话成了一路笑话，挽回的方法你想哲学看不懂、哦Yo.
Yeah. 而且当时找到吉他上面的 key 特别高，我只能先硬
着。不是你自己找的吗？
是是是，我当时就找了一个四跟一是吧？
嗯，
然后一个 G 一个 D，
OK，
然后就唱出来。反正先记录啊，不然那个马上会走掉那个旋律。
Okay. 你是经常会用这种方式，就是用个手机把你的这些想法就记录下来。
对对，手机不能丢，不能离身，哪怕是身边没有乐器，
嗯，
比如说我坐地铁或者在街上或者在咖啡厅、嗯、可能突然就拿着一个手机出来录，但是我又不能装作我在录东西，我得假装在打个电话，
就还会不好意思是吧？
对 对, 对, 对，
就打个电话突然唱起歌来，
对对，
嗯，这个就是你最初的一个雏形。
是是，
刚刚你讲的说突然你有一个这个旋律，前面那个女生的 vocal 的那个部分，
嗯，
那这个旋律是莫名其妙就出现在脑子里的，
对，
有受什么刺激吗？
没有没有，就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然后突然就哼那个旋律出来。
OK，
我感觉这是老天给的。
OK，
就像前面你说，很多人认为音乐是没有成本的，
嗯，
我感觉这个
部分
灵感是还真的是没有太大成本。
但是灵感又是可遇不可求的，
对，还真的是、
嗯、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就拿给了团员们一起听。
对，最初我是在我们一个演出的后台，
嗯，
然后伟伟他说我们最近有什么
新歌吗，
后来就给大家唱了一下，大家觉得哎、
当时你是唱的，
我当时唱，我不知道他们感觉，他们可以说一下。
就我听完我觉得他那个 hook 部分挺好听的，
嗯，
对，这个地方还挺好听的、嗯、对对对
对，这个东西叫做 hook。
对
对，给大家解释一下 hook 到底是
hook， 就是勾观众的部分，像类似于副歌啊这种部分、
嗯嗯嗯嗯、
然后它比较能让人有记忆点的就是旋律部分，
嗯，
叫 hook、
嗯、
就是一般我们对一首歌比较感兴趣，可能是这首歌比较精彩的部分、
okay、
就 hook 一个叫副歌部分，
嗯，
就一直在重复的，
就是用来让你记忆深刻忘不了的，
或者是你跟着一起唱啊、嗯、
啊，
或者把整首歌主要想表达的观点都会在这个部分强调去写歌词、啊、
okay,
对、
嗯、
这就是 hook，
对，就是 hook、
okay,
对，
所以你当时听完之后觉得 hook 不错，
hook 还可 以,、
嗯、可以，
对对对，因为跟他原先的那个写作习惯不太一样，
嗯，
对，他那个旋律是比较跳跃性的、
嗯、
而且那个字很多，跟我们以前的歌不太一样，
嗯哼，
对，我们以前的歌可能他那个长线条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OK， 子君老师，你第一次听到之后、啊、你作为一个吉他手，
其实第一次听我的印象不是特别深刻，说实话。
妈的，
刚开始排的脚本不是这么排的，
嗯，对，真的第一次不是太深刻吧，因为第一次他上来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旋律，没怎么有歌词嘛，所以确实也有点听不太懂，
嗯，
对，因为现在就是大家时间成本的特别高，没有功夫去想那么多，一上来听不懂，然后就过了，但当然乐队那么多年，你就会有一种默契，就是说你不会因为说你第一时间听不懂，有时候就不会怎么。
开始原唱了，嗯，
啊，开始原唱，开始原唱，就是你肯定就会拿到排练室的时候，大家一起来碰撞嘛，
嗯，
对，你第一时间没感觉，那就是没感觉，但是到了排练的时候，大家还会有更深度的交流嘛，对对
啊，所以这么原始的一个版本，怎么样到排练室里边？这个是需要你跟大家说我想排这首歌，还是怎么样？
写这首歌是2017年10月，但真正做这首歌是在3月21号，2018年的，
过了得有5个月了，
对，得有小半年了、
哦、对，
那就乐队排练到最后进棚也就只有20天吧。
对，因为这首歌之所以拿出来，是因为我们想去泰国去录专辑。
为什么去泰国录专辑？
当时什么想法？
2011年嘛，2011年录制我们第二张唱片《Wonderful Day》的那张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想离开北京去一个就是那种
海岛
去录，对，但当时考虑到经费问题、设备问题，然后后来又打消。但当时我跟伟伟还哇兴致勃勃，觉得啊，拿什么样的设备、搬什么样的东西过去，
对，
后来一想算了，
还真的是成本决定了还蛮多制作的过程。
但是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去泰国录，如果你找当地的音乐人或者录音师录会很便宜。
没有，我也听说了，
对吧？是当时没有想到吗？
但问题是在那说英语的非常费劲，虽然我们英语又不好，对，所以我们当时还是带了一个自己的中国录音师去。
对，
其实成本也比在北京便宜，或者是说差不多，但是你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嘛。因为当时也是找到了一个棚嘛，虎子的一个录音棚，本来设备器材也是 OK 的。
嗯
嗯，
对。
而且我们觉得录音成本一是比北京要低，二是心情上边会好一万倍。因为比如说在城市里录音，你从家到录音室中间那堵车就有可能影响你一天的那个工作的心情。
嗯哼，
像这一次我们在普吉岛，普吉录音的整个过程是特别放松，我们就是把所有的乐器都支好，谁有灵感谁就上，谁就去开那个红点记录。
我们往回倒一下吧，倒到乐队排练和做 demo 嘛，一会再说到普吉。
对，
从2017年10月份到2018年3月份，这中间没有动过这首歌，
没动过。
那是在等什么？
一般我们平时就是各自会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录下来，
嗯，
直到比如说我们想有单曲的计划或者唱片计划，我们都会在一起开会碰一下状态。
OK，
嗯，然后各自就会拿自己的作品出来，然后来感受一下对方。
所以你又把这首歌再一次拿了出来。
对，
然后子君再一次没有感觉吗？
也不是，因为
也不是用了"也"字，
因为这期节目我们说的是这首《我的蒙娜丽莎》嘛，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面，一禅说那段时间，其实大家都有在创作，也有在写很多别的音乐，我们都有一个群，然后大家写的东西都会扔上来，然后相互感受什么的，有想法你就评论，没想法也可以不评论，不强迫，就是对，是
莫强求。
对，然后就是过完年之后，大家开年回来说，哎，那2018年还是一定要发一张唱片嘛，然后大家就开始把自己东西啊码好在那边。那我们可能今天来先搞三个，然后明天再搞三个，然后把我们这些所有的个分不同的完成度的一个种类，有完成度70%的、50%的、30%的、10%的，然后按照进度把它去全部一一排出来去做。
OK，
对，而且还分了大致的快慢歌。
对，
因为我们可能不会先有一个主题或者想法，我们会依次按照大家的这些 demo 内容来分类，
对，
才会有想去泰国的这个愿望。
那所以第一次进排练室排练这首歌，是3月份，
3月21号。
OK，
对，
所以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我们来听一下呗。
I'm not afraid to die.
刚开始出牌的时候，大家的状态心速没那么快，
对，
然后各自手上的东西都还在做不同的尝试，特别子君吉他刚开始没有那么细致的旋律线。
OK，
现成的版是一个吉他旋律线，但是刚开始好像是一个块状式的失真的一个，
就加了一个大的 delay 在里面，然后去尝试去做各种场景吧，就是。
对，
你们的编曲一般都是乐队一起完成？
也分吧，很多种情况，比如说像这种会说明天要排哪三个歌，大家今天晚上可以提前预习一下，然后大家来了之后，好，我们现在要排这个我的蒙娜丽莎，然后大家你肯定要做预习嘛，你不做预习，你在现场抓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一上来也先不会有太多的束缚，对，一上来好，结构也都听了，先按照那个 demo 的结构走一遍，然后大家的想法是怎么样的，然后就走，
对，
然后走了几遍之后下来，可能就是创作人就开始会说他自己的一些，哎，我这个是怎么理解他，怎么创作他，然后我希望他最后会像什么怎么样，
对，
然后大家交流完之后再根据他的阐述，然后再开始细的去变，对。
所以会争吵吗？
会
啊，
会不会创作人说，我希望是，然后吉他手说，你希望个屁呀，你别听到，
会有
这样这样这样肯定不行什么之类的，
会有啊，
但这首歌没有，因为这首歌是大家平时都喜欢听的那个曲风，
okay.
对，
所以都会有相似的共性在里面。
而且我们的那个创作群是这样的，就是平时，你有旋律可以扔一个旋律进到那个群里面，你有歌词没旋律也可以扔进去，或者是你最近有什么你喜欢听的音乐也都可以分享上去。
对，
也或者是说你写了一个东西扔进去，然后再扔几个那种案例，别的乐队说，哎，我想弄成这样，或者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上来之后，像刚刚放的那个版本，就是大家是随着自己对这首歌的理解去创作、去编曲，然后一禅说完了之后，大家得到了那个新的信息之后，又会进行第二个阶段的排练。对对对，吉他的部分基本上就两个版本嘛，一是刚刚听的那个一上来特别随意的东西，然后一禅就说想弄的就是
合成器，
就是跟那个什么 The Thing 那种，
有一点，
对，就希望就是吉他能够干净一些，然后有一个特别标志性的一个 riff 能在那边循环，就不像那个那么散漫那种，然后下一遍排练的时候基本上都出了最后差不多最后的样子吧。
那下一遍排练是多长时间之后？
我从手机上记录是10天，
10天。
3月21号是初排，然后3月31号是确定了一个方向了，
okay.
就基本上大家知道走向是什么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上电脑做 demo。
所以那这个走向也是在排练室里边确定的。
对对。
OK， 那可以听一下。
好。
就开始进入到 demo，
对，
听一下这个第一次在电脑上的 demo 的版本。
大理，今天看不懂，所以我丢掉了手机，明天看不懂，所以我去了土耳其，当身体处于危险境地，都思考我和你，哭泣的蒙娜丽莎，是因为我在犯傻，我对你的牵挂，有一万个壁画，为你放的狂欢，完成了一狂笑。
电脑上一上来做的这个 demo 嘛、
嗯、
就是大家自己手头上的东西都有个70%-80%的一个确定了，
嗯嗯，
对，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未知的东西，我们当时决定要去普及嘛，还有一些可能还是模棱两可的东西，我们希望是到了那个环境之后，进了那个棚，接起乐器、
嗯、
然后看看还能找到一些不一样的 feel 嘛，就是
真的能找到不一样的 feel 吗？
因为我前面在听这些 demo 的时候，当时听没感觉，现在听是死气沉沉
啊，
我感觉 是特别死，然后去到泰国的那一瞬间，就大家心情特别放松、
嗯、
第一时间不是支起乐器啊，是租个摩托
去玩耍，
去周边好像转了一小圈、
okay、
找了一个，
我就猜到是
本地赛，对，找了个本地赛，
一下飞机啊，迫不及待支起乐器，
是
然后开始工作，
对，然后第二天才开始的工作，
嗯
嗯，后来到那边录的时候，因为当时那边那种空气还有那种感觉就是特别蓝、
嗯、
就是有大海然后有天空，所以就不像之前做 demo 你感觉是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乐队在排练的感觉、
嗯、
所以当时就觉得在音色上面要做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空间感嘛。
嗯嗯，
做 demo 的时候你能听到那个吉他在一开始的前奏的时候，
嗯，
是一个特别无味的一个分解，对，
无味的分解，
特别无味的一个分解，特别不走心，对对，所以后来就是到了录音棚，到了普吉里面，就是我们第一天就是先感受一下环境嘛，而且这首歌也是过了几天才录的，对、
okay.
对，其实当时心里面已经特别有沙滩海浪与阳光了，对对对对，后来就是我们在做音色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一起嘛，然后我也会问到、
嗯、
哎，你听一下这个音色怎么样，然后比方说伟伟一禅会问，哎，要不要是混响再加大一些或者怎么样、
嗯、
然后后面就开始尝试接着效果器怎么去做那个音色，所以最后那个样子的前奏的部分那个吉他是加了一个特别大特别大一个混响、
okay.
就大到就是它原来吉他的那个音色已经几乎要虚掉了、
哦、
然后就出到一根汪这样出去一个东西、
okay.
对，
我自己感觉像潜入泳池的那一瞬间、
okay.
就是、
哦、
那一瞬间，
所以你们的住的地方是有泳池的，
有，来说说那个录音室吧、
okay.
因为录音室是虎子的家
啊、
嗯，相当于是三个部分、
嗯、
一个是 house 本体、
嗯、
然后一个是录音室，
嗯，
然后在录音室跟 house 中间就是一个游泳池，我们每天都要经过那个游泳池，
是要游过去吗？
不是游过去，可能伟伟早起他会先来个晨泳，然后做个鸡蛋给大家做一个早餐，
哎呦，
然后我们是从中午开始先开个小会，今天要干什么，
嗯，
然后就开始慢慢的一个一个来。
OK，
所以我们最后像专辑的封面也有把所有的这些经历呈现出来。
对，看
到这是一个泳池的封面，
但是泳池是有一个妞在游泳啊。
对，那个妞其实是我们臆想出来的一个人物，
一群直男在一起，还是得想象出一个漂亮的姑娘出来。
对啊，要不然怎么能维持我们十天五个直男在一块没有见过一个女生的那种尴尬境地 还真的是
没有出意外，就靠这个地上爬的妞。
你看，像封面上面出现的一个比基尼跟一个鸡蛋，
对，
其实是比基尼跟鸡蛋，很简单。但是后来的很多听众会误以为是那个小蝌蚪去找那个。那个卵子、
真的吗？
对，会有
啊，这样的印象也还蛮不错。
对对对，
啊，所以回到音乐，所以回到音乐就是前奏就是那样了，然后副歌还是保持了就是第二版的那个 riff， 就一直沿用到了最后。对，然后就是中间间奏的时候，当时我们经常就是做音乐会说到一个词，就是柔姿、
柔姿、
柔姿，
就是
想表达是什么一种状态。
柔姿它其实是我们柳州话里面的一个俚语。
OK，
我不知道其他地区说不说，
应该不说。
柔姿就是柔是温柔的柔，姿是姿态的姿。
OK，
就是当你身体是姿柔的时候，那个放松的状态，那个就对了。就这首歌想要的那个感觉，
对，
就是 soft
啊，
对
，soft
就是北京话还是北方话说的骚柔，就是
对
骚柔，
对对
骚柔，
对
对
骚柔，
对对对对，所以在间奏的时候，那个吉他就你不能加太大面积的东西，但是又得有骚气嘛，是吧？
骚气，
所以就是一个也是一个 riff 在里面，就是一个类似于像放客的一个小东西在里面，就是点缀在那里，让人就是哎点到即可的那种感觉。然后再说到 bass， 当时我们在做 demo 的时候就有点觉得。哎，真贝斯觉得好像又没有那种骚扰的感觉，然后就用合成器，哎，挺是那个感觉的，但是在某一段的时候好像体现不出来，所以当时在那边就是伟伟拿合成器来录的那个，除了前奏和间奏和尾奏的时候是拿真的贝斯录的，然后所有的演唱和副歌都是拿合成器去弹的。
你当时是用哪一台？
哦，这是一个叫 Dave Smith 的合成器，然后是一个很有名的合成器，因为这个，对，创作这个就是发明这个合成器的这个老头，他是发明了 MIDI 技术的人，就是我们现在的电脑音乐数字技术都是这个老头发明的。
他现在多大？
我七八十岁了吧。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那种电脑变成0101，然后变成音符，是他发明的这个语言。
哦，
对，所以这个合成器是这个老头做的，等于是用这个合成器来弹，还挺有那种。纪念意义的、是一个很棒的合成器，
是会比较复古的音色吗？
对，很复古，然后声音很结实，很暖。然后，但是对于就喜欢乐器的人来说，它特别有仪式感。对，就像你喜欢足球一样，就是一样的。对，
特别有名的。
对，就录这一段音材，拍了一些视频，还挺逗的。因为当时在那种录音的时候，你考虑的更多不是那种什么逻辑上的东西，它没有很多逻辑。然后当时编的时候，总觉得就是那个间奏的时候用合成器弹，感觉又不对；然后那副歌的时候用真贝斯不对。后来就决定我们两个，我弹的真贝斯，他弹的那个合成器，我们两个就站在那里
共同录，
然后共同的到你。到你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非常奇妙，非常有意思，就是对。所以听众听的时候可以细细去体味一下。
OK，
对，而且我们还结合那个场景，我们就穿上那个
花
衬
衫，
对，
花衬衫的少年。
我看了一下那段时期的照片记录，我几乎就没有穿过衣服，我
都是裸了的吧？
都对啊，他拍了很多。不可以发出去的照片，
不雅照
、哦，还有一个环节阿伟可能都忘了，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做 demo 的时候，我记得最开始是 E 调，然后后来才是 D 调，然后 E 调就一禅觉得高嘛，然后说想改到 D 调，其实是去泰国之前我们是知道有这个事情的，然后那天一禅在房间还在写词嘛，这首歌，因为等一下也会说到，就是他跟阿四的部分。我跟维维就在那边录，然后鼓乱好，键盘
上，
贝斯合成器，吉他，然后录完了之后，真的是这首歌已经全部完成的情况下，
就差唱。
我感觉好像总有哪里不对，我跟阿伟，好像咱们这个调错了吧？然后我说啊。没有吧，挺爽的，
挺爽的，
就有哪里不对啊？然后我说真的，其实后来是已经改成 D 调了，我们就去检查那个 demo， 然后哎呀，好像真的是两个人四目相望就，就那怎么办？
我们花了半小时又把它重新录了一遍。
没有，但你不是这样的，然后伟当时说不要告诉一彩。这就是这个，
反正
看到他就跟他说爽
爽，反正所有的歌手基本上这方面 等于是无知的，他也听不出来，看能不能糊弄过去。
当时他都不知道，我们其实已经布好了这个局了，就是我们都装不知道。如果他不提，我们就装不知道；如果他提，我们就装傻，就啊，是吗？啊，然后就说我觉得还可以啊，就是这样、啊，
很爽。
对，这是我们当时的设计啊。但我们其实他来录的时候，我们两个其实心里
结果他听出来，
结果他听出来了。
所以歌手也不是很无知的，
对对对，也不好糊弄。
我不光是歌手啊，
对啊。所以你当时去录唱的时候什么感觉？听到这个 key 不对？
先是我试了一下，嗯，就发现不对，嗯，然后就拿吉他来对，哎，对那个和弦，嗯，不对，不对。
拿吉他上来对了一下，
想说妈的想骗我。
所以歌手一定要学习一样乐器，
对，
就避免那个制作人坑。对，
忽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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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没问题，
好，哇靠，牛，
爽，
行，你就是下一个列侬，我们。
那然后你就非常愤怒？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能不能改？
这么有涵养啊？
啊，我们是一个很有涵养的乐队，
是不是？
没有，当时就是有那么1.785%的火药味吧。嗯就那么一点点，因为互相能感觉到，我们是想忽悠他，他内心其实想知道你别忽悠我。那，嗯，但是这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那这
改呗，
改呗，那就改呗，那就。然后他就出去游一个泳，我们把东西全部删掉，然后就
重新录一
遍，重新录，对，
就是贝斯跟
全部就是不是是除了鼓以外的所有乐器。
好在还好，这首歌其实很放松，
嗯，
因为大家。在录那个第一遍的时候可能还没形成那个灵感的惯性或者是肌肉记忆，他们在录第二遍的时候特别快，而且比原来的那个声调要好。
OK，
为什么其实会有刚刚那个环节，刚刚就提到了嘛，因为我们在录乐器的时候其实歌词还并没有完全写完。
对，
所以这个词有阿四的参与。
对，我们跟阿四已经合作过很多歌了，
嗯哼，
之前的失去的歌，
嗯，
天后舞厅，
嗯，
到现在我的蒙娜丽莎，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感觉有很多细腻的东西只有阿四才能诠释出来，
才能懂
还真的是。
Okay.
因为他观察事物的角度跟方向特别不同。
嗯嗯，
我就跟他说了一个想法。起初这个想法，我在身边很多朋友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些女孩会故意的同时吊着几个男孩
啊，
就不确定关系，但是也是在想着哪个男生会对他
更好一点，
更好一点。
嗯嗯，
这样其实也
就是他愿意那么做，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吧。
对，还真的不能说什么。对，
但问题就在于这些男生知不知道他是被吊着的其中之一。
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
嗯 okay，
所以就当中会有很多矛盾纠葛。
嗯，
然后就种种的这些故事，我看到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男生多女生少的一个这种现象嘛。
嗯，是，
所以就在想为什么现在女生能那么屌，能够
你不要抬那么高，其实你就是觉得男的太他妈惨了，你就帮他妈的特别惨的男的，就是写首歌安慰一下这帮他妈那么惨的，怎么现在地位就是落得太低了？现在男的
现在女性社会，现在
是女性社会，我的女的特别强势，男的特别惨。
我们觉得现在是真的是女权，
所以为什么要去普及？
为了逃离，我还臆想一个妞出来，那妞。出现过，哎，刚才太惨了，
大家都很公平。
对，这帮男的太惨了。
对，我还美化了一下，是吧？
其实就是
真的是
悲伤的歌，其实
就是想写那个对男女不公平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就那个去找了，对我这个男权思想就是去找了女权思想的代表阿四，然后一起写这首歌。然后跟他说完这故事以后，他好像也有同感。
同感是同感在有男生这样还是有女生这样？
女生这样
啊。
但这种东西也挺有意思，就是你说女的勾几个男的，反而那几个男的会觉得这些女的我操够有意思，但如果是一个男的勾几个女的，这男的就是渣渣了。
渣男。
对
对，
或者凭什么
好像是
啊，
凭什么呀？
对啊，对啊，你想看，比方说你几个男的都被一个女的勾了，你几个男的都不会觉得那个女的渣，都会觉得我靠，她必须是我的，
对，我必须要赢。
对，但换成男的一这样，女的是我靠，这太渣了，对吧？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嗯，所以自古以来可能
就是
这种定律，
嗯
啊，好的东西这么少，可能就是。
你把女性物化了，好的东西。
哎呀，这个到处是坑，这个节目，这不是密谈，这个是
坑，密坑。
对，所以去普及还是对的。你想象这么一个场景，你在北京录完了一首哇、哦，这种那么柔滋的歌，然后回到家的时候一开门，怎么回事啊？几点了？就那种
日子不过了是吧？
对，我们每天在哇，普及就是每天一上来中午喝茶，
嗯，
然后下午一边喝啤酒，然后一边录音，晚上一边喝的洋酒、
嗯，
一边在泳池里面泡着，就是哇、
嗯，
对。
后来我们四个人一致都觉得，在普及做了这样唱片之后，回来之后，就它真的是你不去那个地方，你真的就做不出那个味道。
嗯，
对。
鼓手来了，
来，刚好 SPD 的部分留给他，来鼓的部分。
Hello， 家里有点事儿，来晚了，我是鼓手徐彪啊。
嗯，
著名的彪子，嗯，
鼓的部分有用到电鼓和真鼓混搭在一起吗？大概用的是 SPD。
其实真鼓还是少，因为真鼓在做 demo 时候、
嗯、
最早做 demo 时候用过、
嗯，
但后来只那个电鼓来处理这个歌。
OK，、
嗯、对，然后正
好，所以对于鼓手来说，真鼓和电鼓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主要就是音色跟手感，其实是这样。
啊、
对，因为然后还就是《蒙娜丽莎》，因为是在新专辑《敢加》这里边嘛，大部分其实这一张都是用电鼓完成的，
嗯、
然后剩下的歌基本上也是电鼓跟真鼓融合到一块、
嗯、
就有真鼓的部分，也有电鼓大宝。
OK，
是这么着编的一个。然后去泰国录的时候，等于是拆分着录，
嗯，
就等于军鼓录一部分，然后混音，
okay、
混完之后，然后军鼓这音色定了，
嗯，
然后再挑地鼓音色。
哦，
就是一块一块一块这么着的。
哦，是吗？
对，然后因为真鼓你就不存在这个了。
OK，
因为那个真的就是嗨嗨啊，军鼓跟通鼓，
嗯，
调好一音色，整个套鼓录进去就可以。
对对对。
但是电鼓可以一轨一轨这么来，我记得是这么录的，
嗯，
是吧？
对，
就选好一个音色嘛。
嗯，当时是在研究真假鼓一起弄
啊，对，
军鼓地鼓是那个 SPD 录的，
对，
然后那个嗨嗨跟插片什么的
是
真的，对。
对对对。
因为最初的想法是我们想。在音色上面有跟以往唱片不同的时代感。
嗯嗯，
键盘部分，键盘老师来。
这键盘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爽是吧？就是，
对，反正就是爽。对，就是一切都很自然的。
我用了一台有名的合成器，就完了。
所以你只用了这一台合成器啊？
对对对对，就这一
没有。其实，在里面有一个最亮点的地方，间奏的部分跟那个主旋噔噔噔噔噔噔，选了一个那个。
对对对，
是非常亮点的一个音色、嗯、
对对对对对，反正当时就觉得好听，只要你觉得好听合适然后就可以了。
OK，
我觉得
一个合成器上面它集结了可能上百种那个音色。
OK，
每一个音出现在唱片里面的音色其实都是音乐人根据当时的那个情景跟感觉来挑选一个合适的音色。
嗯，
所以蒙娜丽莎这个名字其实更感觉现在是苦笑，而不是它化作的那个微笑。
OK，
嗯，不再神秘，而是那个挺苦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普及做这样唱片，包括做蒙娜丽莎，很有意思的是，其实这些大部分的歌其实都是不开心的表达。我认为啊，都是不开心的表达。
啊、
但他听起来好像很开心，
对啊，听起来
很阳光了，很快乐。但是他内心里是因为自己不开心，
嗯，
所以有了这种诉求，希望自己开心啊，
嗯、
去写这些歌。
对，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很多人表达悲伤会像哒哒滴哒滴的什么，就我们表达悲伤，选择去一个特别快乐的地方，自己治愈自己，
拯救自己，
对，治愈自己，对，那真的觉得挺有意思的。
听着还蛮悲伤的，你们这
其实真的挺悲伤的。我自己想起来，就这张专辑太悲伤了，我觉得真的很悲伤。你别看它的调调是很快乐的，就一群落寞的人，特别有意思。
好，今天跟旅行团的四位同学啊，一起聊一聊我的蒙娜丽莎这首歌的整个从最初的动机到最终在普吉岛录制完成的这个歌曲整个过程啊，非常有趣。我们也能感受到啊，几个苦闷的男人怎么样用一首听起来如此欢乐的歌曲去表达自己内心的苦闷。OK， 这个部分就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个小的环节是关于灵感这个话题。
好，
那请大家移步到 Beats 的微信公众号上去收听那个部分的内容。本期节目就这样，我们带着 Beats 聊音乐，让耳朵听见最真实的声音。这是由为音乐人打造的耳机品牌 Beats 与大内密谈联合出品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感谢旅行团，感谢各位。那我们感受一下最终的成品，结束这期节目，跟大家说再见。
再见，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心脏跳动，规则在你手中，你是蒙娜丽莎，嘴角那一笔